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6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下个星期二将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和国防部长加尔维斯在华盛顿举行2+2部长级对话。这个是美国和菲律宾历来第三次，亦都是时隔七年多以来的首次外长防长2+2对话。美国国务院和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公布2+2部长级对话的讯息。几日前，菲律宾根据两国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宣布增添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根据协定，美国获准进入菲律宾基地进行联合训练，预先部署设备和建造跑道、燃料储存和军事住房等设施。这4个允许美军进驻的新基地是分别位于距离台湾不远的吕宋岛北部、卡加廷省、伊莎贝拉省以及坐望南中国海的巴拉望岛。这些地点被视为剑指中国以来，当台湾海峡或者是南中国海有事的时候，美军得以迅速作出反应。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他会接受访华邀请，但是还未有接到邀请。南华早报星期二引述匿名的消息人士说，北京原则上邀请阿尔巴尼斯和他的贸易部长法雷尔访问中国。报道说访问可能是10月或者是11月进行，届时将刚好是纪念首位的澳大利亚总理访华50周年的纪念日。阿尔巴尼斯星期三说他问了他的办公室，证实未有收到邀请。他指出，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上个星期在海南省博鳌论坛与中国助理贸易部长举行了会晤，并且希望对话会继续。阿尔巴尼斯是说他讲过如果收到邀请他会接受，他们会为他制定一个时间表，但是还未有为他制定到一个的时间表。中国开始缓解对煤炭等澳大利亚进口商品的贸易的障碍，两国同时正是迈向经济和解。中国两年多前因为投资、贸易和新冠起源等的纠纷，首次限制了澳大利亚几项大宗的商品贸易。美国国防部星期三最新发布的讯息提及北极地区战略，指出气候变迁不单止是使到北极的气候是升温，同时区域情势亦都持续升高，该地区正成为大国势力的竞技场。国防部负责北极战略和全球保持韧性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艾里斯·费格森星期一在海空与太空研讨会上面说，北极在过去10到20年发生这么多的变化，气候变化驱使该地区活动增加，地缘政治的变化和技术的变革。气候变暖打开了以前被冰封的贸易通道，它为勘探、工业和可能的定居地开辟了领域，同时亦都为该地区的天然气、油田和稀土矿藏的开采打开了大门。费格森表示，变暖趋势令到对手有更多存在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大家认为五角大楼需要更加积极地思考美国需要什么装备好，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地区是展开是活动，以及怎样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近年来，俄罗斯主张在北极推进主权扩张，甚至中国亦都宣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的浮标，预测这些浮标不单只是用来测量海床和冰层的厚度，同时都跟踪美国核潜艇在北极的活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去年亦都对俄罗斯在北极扩充军力和中国对北极展现越来越大的兴趣是发生警告。因为据称绑架几千名乌克兰儿童而与普京总统一同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俄罗斯官员在星期三说，莫斯科对于为了这些儿童的利益进行合作是完全开放。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专员利沃娃·别洛娃在俄罗斯组织的联合国一个会议上面说，不幸的是和乌克兰没有官方渠道的沟通，虽然他们准备与相关的机构合作。他们没有接到他们方面的一个要求，只有完全没有根据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指责。他通过视频连接讲话，因为国际旅行会让他可能被捕，被引导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这个法院在3月17号对他和普京发布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说，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两个人是对从乌克兰占领区向俄罗斯联邦非法驱逐并且转移乌克兰儿童负有刑事的责任。几百名儿童在俄罗斯被领养。乌克兰说，入侵开始后有16000多名儿童被强迫驱逐到俄罗斯。 俄罗斯官员话，只有大约2000名儿童嚟到俄罗斯，佢哋系有监护人嘅孤儿或者系冇陪伴嘅儿童，好多与亲人团聚。被控在受雇于堪萨斯大学期间隐瞒自己为中国工作事实的前研究人员陶峰，本星期要求联邦法官撤销对他在雇员表格上作出虚假陈述的定罪。陶峰在2022年4月被判3项电汇欺诈罪和1项虚假陈述罪成立。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宾逊在9月驳回了电汇欺诈定罪，但是保留了虚假陈述定罪。陶峰被判以被关押时间折抵刑期，无需额外服刑。在星期一提交的一份动议当中，陶峰的律师辩称，剩余的一项定罪都应该被撤销或者再次接受审判。陶峰被控没有正确填写堪萨斯大学的机构责任表，没有透露他将前往中国为福州大学建立实验室和招聘员工。联邦检察官认为，陶峰的行为欺骗了堪萨斯大学和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后两者为陶峰在学校的研究项目提供了资金。梵蒂冈星期二说，中国当局已经任命了一名新的派驻上海的主教，这个显然违反了两国之间的双边协议。梵蒂冈说，教廷在几日前获悉中国决定将沈斌主教从江苏省海门教区派往上海教区。梵蒂冈仲话，佢系喺星期二较早时候从媒体获悉佢嘅正式任命。教廷嘅发言人话，目前佢对圣座对此事嘅评估未有评论。就喺呢个宣布嘅4个月之前，梵蒂冈曾经指责中国违反咗佢哋关于任命主教嘅双边协议，喺一个不被罗马教廷承认嘅教区任命咗主教。呢项有争议嘅秘密协议喺去年10月续签，系自从2018年以嚟嘅第二次。这个协议是为了缓解中国大陆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和国家支持的官方教会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自从1950年代以来，双方首次承认教宗是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应梵蒂冈的声明。这个节目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首先集中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接见到访嘅台湾总统蔡英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两个人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麦卡锡说，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蔡英文就表示，美国国会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并不孤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李日华的报道。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表明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会见，中国驻美大使馆一名负责与美国国会联系的参赞，甚至是仲在星期二发电邮给予包括麦卡锡在内的一些国会议员，警告他们不要同蔡英文会面，并且声称中国必将是采取必要以及坚决的措施，以回应这个不希望发生的局面。 但是麦卡锡以及系十多名嘅两党议员仍然唔理会呢个嘅警告而前去与蔡英文见面。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闭门会谈结束之后，麦卡锡和蔡英文向在场的媒体发表了公开谈话。麦卡锡表示，这个会谈在里根图书馆举行极具意义。他提到已故的里根总统对民主、和平、自由的信念，亦都是美国和台湾人民共享的价值观。
Those values have always served as the bedrock of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麦卡锡表示，我们的价值观一直都是在我们和台湾人民之间的友谊的基石，他们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我认为我们的纽带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或者是我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的时间点都更为强劲。当然蔡英文总统是这个纽带的一位了不起的倡导者。
台湾是一个 successful democracy, a thriving economy.
麦卡锡继续表示，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一个兴盛的经济体，亦都是卫生与科学的全球领军者。无论是美台之间深厚的商务关系、强劲的民间关系、共同的价值观和合作，都在这通过对话和交流是持续扩大。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America is a matter of profound importance to the free world.
麦卡锡继续表示，美台人民之间的友谊对自由世界有着深远的重要性，对维持经济自由、和平以及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我们将会恪守我们的义务，并且确认我们在共同价值观之下的承诺，这个是所有美国人的一致立场。这位来自加州的共和党领袖中话，和蔡英文总统的会面是一个跨党派的会面，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象征自由的地方团结一致，只会让美台之间的纽带更为强劲。蔡英文随后用英语发表讲话，感谢麦卡锡的热情接待，以及他们邀请两党议员到里根图书馆来和他会面。蔡英文表示，他们的参与以及是毫不动摇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安心，知道我们是没有被孤立，亦都不孤单。蔡英文亦都表示，在里根图书馆举行会谈，对一位在外交现实变化当中与国会合作、共同保护并且强化美台关系的美国总统以及世界领袖表达敬意，极具意义。他说，里根总统1982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台湾关系法之上的六项保证，为40多年以来一个强劲以及独特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一段的时间保持了和平，推进繁荣，亦都迎来了台湾的民主的出现。不过蔡英文表示，这个和平和民主今天正在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我们再一次看到自己正处于民主受到威胁的世界，保持自由灯塔继续发光的急迫性不容忽视。他引用里根总统的讲话，每一个世代都必须要不断奋斗，为自由而努力。
In the discussion with congressional leaders this morning, I reite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蔡英文表示，在和国会领袖的会面当中，是重申了台湾对捍卫和平现状的承诺。他还说，只有维持这种和平现状，台湾人民才能够继续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得到繁荣。为此，他亦都代表台湾人民感谢美国国会两党长久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他还感谢两党议员是提出一系列的立法，以强化台湾自卫能力和美台经贸关系，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社会。
台湾 strives to be a reliable partner to the world.
蔡英文表示，台湾持续努力作为世界的可靠伙伴、地区稳定的基石，以及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除了麦卡锡议长之外，参与这次会谈的还包括众议院第三号民主党领导人、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领袖来自加州的阿灰拉，以及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以及是该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穆提等等其他18位的两党议员。
Taiwan deserves to be free. Taiwan's people deserve freedom, and they have earned that right. The CCP has promised.
克里希腊莫提众议员表示，台湾理应是自由的，台湾的人民理应享有自由，他们赢得了这项权利，中共已经是允诺，如果他们统一台湾，将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
Unfortunately to us and to many others, it looks like a one China, one system policy.And freedom, unfortunately, has not been compatible.
香港，我哋睇到咗喺名义上落实咗呢种嘅政策，但系对我哋、对其他好多人嚟讲，不幸嘅就系呢个好似系一国一制嘅政策，而不幸嘅就系自由与呢一个嘅一制并不兼容。正因为如此，我哋同台湾嘅纽带牢不可破，我哋将会永远支持佢哋捍卫自己嘅自由。去年八月，曾经高调访问台湾的前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发表声明，称赞现任议长、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在里根图书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他说，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今日的会晤，因为他的领导力、两党参与以及他著名的历史性的地点而值得赞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洛杉矶附近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场会面当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回应。专家预计这个将会是美中关系再次摇摆的一个礼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办公室在星期一宣布，麦卡锡议长在星期三同其他国会两党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距离洛杉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里根图书馆同蔡英文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星期二表示，北京坚决反对这场的会面，并且声称将密切跟踪事态的发展，坚决有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中国的官方媒体从上个星期起就发布了一系列的批评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的社论。在麦卡锡办公室公布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之后，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亨里奇在推特上面发文表扬了这场会面对美国和中国竞争的意义。他说，绝佳的地点，里根明白是美国需要是同盟来赢得冷战，如今我哋又回到咗同樣嘅境地。美國企業研究所訪問研究員蔡耶斯亦都稱讚咗麥卡錫同佢嘅團隊對呢場會面嘅安排。佢話：佢哋提高咗呢個議題嘅重要性，表現咗兩黨嘅一致，冇為台灣明年一月嘅選舉造成影響，亦都令到中國難以回應。呢個係對美國同台灣係雙贏。不過，鑑於美中目前已經處於相當緊張的關係當中，亦都有觀察人士認為，美國呢個時候觸碰中國當局的敏感議題，恐怕會給予兩國的關係帶嚟更多的不測。前克林頓政府高級官員、國家安全與外交評論家羅斯科普夫就寫話，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北京在台湾议题上面展示肌肉，虽然中国不应该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定规矩，但是好像这样不必要的事情提升了意外冲突的风险。同样是在这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一同前往中国访问。蔡英文和麦卡锡星期三见面，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将会在北京招待马克龙和冯德莱恩。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中欧关系记者斯图尔特刘指出，将会是一个非常之忙碌的星期。这两场会面同时展开了，引起了不少专家的兴趣。独立国防分析师本刘易斯就表示，观察北京如何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时候对蔡英文以及是麦卡锡访问进行的回应，亦都好奇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会如何对北京采取的行动进行回应。 對此，人在台北的德國自由職業記者戴達惠指出，兩位來自歐洲的元首的訪問或者是會降低北京展現出的火氣。他說這個或者是會是一件好事，馬克龍和馮德萊恩的在場可能迫使北京調整他們的反應，中國不大可能在兩位歐洲領導人訪問的時候向台灣上空發射導彈。蔡英文是第一位在美國本土和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會面的台灣總統，在美中台三邊關係對世界政壇影響力越來越大的今日，這場會面發生本身就足以產生吸引力。美國荷里活製片人、美中問題專家克里斯·芬頓就表示，他是期待洛杉磯這場具有歷史意義並且產生實際成果的一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个礼拜三，台湾总统蔡英文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等美国嘅两党国会议员会面。咁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孔杰荣话，北京方面唔应该作出强烈嘅反应，应该以更加成熟嘅方式去对待呢一次嘅会面。中国问题专家胡平咧就认为，北京一定会作出反应，但是反应的强度冇可能超过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结束中南美洲访问后是过境洛杉矶，并且在加州里根图书馆参加了由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主持、共和民主两党一些议员参与的见面会。北京對此已經多次表示堅決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周一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和蔡英文會面，將密切跟蹤事態的發展，堅決有力捍衛國家主權以及領土完整，但他並未有好像之前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說的，如果兩人會面將會予以堅決反擊。蔡英文在之前的纽约过境当中，严格按照美台双方非正式关系对台湾总统过境的要求，大部分活动都是闭门进行。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表示，北京应该看到美国政府以更聪明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会面。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为北京应该是以更大成熟的方式对待这次的会面，因为他们应该意识到现时蔡英文通过在美国和麦卡锡会面，从而排除了麦卡锡访问台湾的可能性。孔杰荣中说，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如果麦卡锡去台湾会造成的影响，他比佩洛西更具煽动性，可能会重新点燃佩洛西去台湾的时候北京所作出的那种的反应。孔杰荣中说，北京方面不应该作出强烈的反应，当北京和华盛顿应该是努力改善关系而非让关系更差的时候，强烈反应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是非常之差以及不成熟。中国问题观察评论家胡平认为，中共一定会对这次的会面作出反应，但是反应的强度不可能超过去年佩洛西访台。胡平的分析理由是有三：第一，佩洛西访台，中共作出的强烈反应是因为北京怀疑他亦都是拜登政府的意图，因为他们同为是民主党，现时议长是共和党人，所以他会见蔡英文的敏感度就比佩洛西访台是要低得多。第二，美国方面已经是作出了调整，麦卡锡没有去台湾，而是改由蔡英文在出访中美洲时过境美国，在西部仍是不是在美国的首都安排这一次的见面，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是作出了一些的妥协，这个时候如果中共再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就讲不过去。最后就是台湾2024年大选在即，如果北京对蔡英文反应太强烈会起副作用，又一次成为了是为民进党的助选，所以他不可能作出特别强的反应。在蔡英文访问中南美洲邦交国过境美国的同时，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中国大陆祭祖以及访问，马英九在大陆的很多言论 譬如是他赞扬武汉抗击新冠疫情都是受到批评，但是他此行似乎是获得到比以往更大的言论尺度，若可以是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称自己曾经为中华民国总统，甚至可以宣讲中华民国宪法。好啦，我哋嘅国家分两个部分，一个系台湾地区，一个系中国大陆地区，都系我哋中华民国，都系中国前所未有咁以台湾前总统身份宣讲咗一中国表嘅台湾版本。好啦，令到台湾意外嘅可能唔只系马英九竟然系说呢啲嘅说话，而系北京并未有出声反驳。纽约的主要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话，北京是没有让《人民日报》去发表评论员文章，斥责马英九的这番言论。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习近平作出的一个好的姿态，他认识到世界舆论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他说，当然在美国，在严重分裂的政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幸的共识，即使他们都是在反中国，因此中国是时候做一些被视为是更加合理行为的事情。胡平认为，中共方面对马英九的讲话的默认，主要因为不希望再因他打压而为民进党助选。他们现时从关心台湾大选的角度，更加希望国民党明年选举当中是获胜。胡平表示，另外这个时候他亦都不愿意给予国际社会一个特别强硬的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3月29号的报道引述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影响对国际人权构成严重威胁，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够应对这种风险。据美国西东大学法律教授陆梅吉提出，为了最后改善中国人权纪录和捍卫国际人权标准，现在是中国认真考虑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的时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近日报道，风险与战略咨询公司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影响对国际人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未能够应对这种风险。该个报告仲指出，北京正在利用他们的经济力量影响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投票。中国政府1998年10月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由于中国现行法律有很多不符合公约，中国一直是未有批准该个公约，但是多次宣布将会作出努力进行司法改革以便批准并且全面实施该个公约。有很多观察家睇嚟，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纪录不单止是未有好转，反而是不断恶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近年来采取种种努力试图淡化以及削弱该公约的所保障的人权。美国西东大学法律教授陆梅吉多年以来关注中国当局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它的执行对中国人权以及国际人权构成的风险问题。他较早之前是发表法律论文，主张为了促进中国的人权纪录改善以及捍卫世界人权标准，国际社会应该是让中国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的签署。陆梅吉不单止对中国政府提出法律批评意见，而且亦都对美国政府提出批评。他较早的时候针对美国司法部所谓的中国倡议的法律批评意见被广泛引用，并且得到中方官媒的《人民日报》的引用。陆梅吉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对中国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签署问题的最新睇法。陆梅吉在2019年发表的题目为是为什么中国应当退出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鉴于自该个时候以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当中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陆梅吉在文中的论点变得更加充实，还是不够充实呢？
First, you know, the reason for the timing of the initial publication was it was in response to the 2018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麦
培吉表示，首先要知道呢篇嘅文章最初发表系咗回应2018年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纪录嘅普遍定期审议。呢个系自1998年中国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嚟嘅第三轮嘅审议。嗰阵时，中国已经签署咗该个公约好长嘅时间。我當時認為要重視呢一個嘅普遍定期審議，呢個係聯合國審議中國作為一個公約簽署，但係仲未有完全批准該公約嘅國家參與該公約情況嘅場合。呢個係當時嘅情況。現時到咗2023年，仲有唔到一年，又要有一次對中國人權紀錄嘅普遍定期審議。因此，我係認為呢個時候係好重要，作為審議過程嘅一部分，好多唔同嘅利益相關者正在係匯總，佢哋響報告以便係向聯合國提交。中國亦都喺度擬定自己嘅報告。我哋係將要睇到中國嘅報告對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公制公約有乜嘢嘅講法。當然呢個時候所有嘅國家政府包括美國以及參與呢個過程嘅世界各地嘅所有嘅人亦都要提出反饋。因此陸梅吉係確實認為現時當應該係思考中國對普遍定期審議嘅參與，而且亦都要從更廣闊嘅意義上面思考中國對人權嘅態度。从上次审议之后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很多方面来看，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创伤。中国推行疫情清零政策好几年，它的政策包括一些相当严酷的做法，加剧了在疫情之前大家对中国人权的状况，譬如是对新疆发生的严重践踏人权的担心。因此思考中国对普遍定期审议的参与，以及是中国对人权的态度，涉及到中国长久以来未有解决的问题，以及疫情扩大了大家对中国某些人权状况的担忧。2023年2月17号，欧洲联盟和中国第38次人权对话在布鲁塞尔举行。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16号即是发表了声明，呼吁欧盟终止和北京进行无意义的人权对话。现时是否还有什么的有效的国际人权机制，有可能有助于中国人捍卫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帮助国际社会捍卫基本人权的普遍性。
I'll start by saying I am a huge proponent of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and of dialogue. You know, and dialogue doesn't mean being complacent.
陆梅吉表示，首先要话嘅，我坚定系拥护人民对人民嘅关系，拥护对话。你要知道，对话并非意味住安于现状以及系投降，而系意味住系说话。你可以跟一个人说话，跟佢意见截然不同，但系我仍然系认为倾听另一方嘅讲法系重要噶，至少系可以由此而更好咁理解佢哋嘅立场出发点。最坏嘅情况就系我哋获得嘅系质量恶劣嘅信息，缺乏信息。我哋猜测进入咗政策生产机器。我哋本人多年参与对话，亦都实际参与协助从死刑到审判前羁押等改革。我认为尽可能咁同我哋喺中国嘅同事保持联系，实在系好重要。但系我系担心对话变成进行宣传嘅机会。中国发布嘅人权白皮书列举种种嘅成就，就如我哋所做得几好，因为我哋举行咗几多几多次嘅对话等等。你要知道呢个并唔能够表明你喺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因此大家系必须要小心，唔能够让有关人权嘅对话变成系拍摄漂亮照片放到网站首页登喺报纸上面嘅机会，而系要确保假如有咁样嘅对话，咁样嘅对话就系坦率交换意见，至少系有更好嘅理解對方立場的基線的機會，即是調整彼此立場的空間極端狹窄。根據中國官媒的報導，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呼籲要同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來自西方的錯誤思想作鬥爭。在中國官方的這種態度和心態的情況底下，中國當局與國際社會有關法治和人權的對話還有幾多少意義呢？
And that kind of, those kind of statements are not new. I mean, that's been on, going on well over a decade. And certainly even before Xi Jinping took power, we saw, you know, increasing concerns about...
陆梅吉表示，这种言论并不是新的出现。 呢种言论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十多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亦已经有。中国当局对所谓西方价值观越来越担心，不单只是担心司法独立，而且更加担心表达自由作为一种不同的政见得以发表的方式。因此我们听到这种言论已经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在这次我认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国际公约，不是西方价值观。该公约的内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人权框架的基本条文。现时我们正在看到，亦都是令到我们感到担心的，就是北京试图至少是削弱该公约所规定的规范的力度，使之失去它的活力。中国方面表示，是的，应该是有表达的自由，集会自由，但是对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东西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提法。我们看到北京在试图削弱这种自由的规范的力度的同时，亦都在鼓吹所谓的发展权利、经济权利，并且将这种权利置于一些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之上。我们知道这种的论点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人权的理念，以及是提出这些理念的错综。公民权利以及是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这些权利未有一个等级优先次序。现时我们处于一个有趣的境地，这个就是既要担心中国的人权状况，亦都要担心北京如何试图打造对国际人权的理解，以便至少使国际之间对人权的理解、对中国的立场更为友好。至于发表为什么中国应该退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文章以来，陆回吉在中国的同事那里得到些什么的反馈，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Well, my Chinese colleagues, I was last physically in China in 2019. I wasn't able to go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so I haven't had.但是与此同时，我仍然是同我的中国同事保持联系，比如我曾经通过网络会议软件 Zoom 举办过一个研讨会，探讨律师权的问题，这个是为了北京要给予法律学院举行的研讨会，因此我仍然跟中国的同事保持接触。就官方媒体而言，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疫情的期间花了很多的时间是强烈批评美国政府的中国倡议。这个的倡议表面是着重发现经济间谍活动，保护知识产权，发现非传统情报搜集者在那些盗窃知识产权给中国的人。但是美国政府所做的真是非常之过分，非常之不幸感基本以某些的群体为目标。虽然我们可以承认美国确实是面临着国家安全问题，我是对此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在我批评美国政府的时候，我上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中国的一些媒体亦都引用了我的说话来批评美国。但是我批评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似乎就不引用我的说话，因此我猜想我只有对美国有严厉批评的时候，我才能够在中国的媒体出现。陆回吉表示，我非常之欣赏是关注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样的一个从一个方面所看到的很多学术研究的国际法的话题，但是我相信思考这些的话题是有益的。我经常感觉北京对外提出的批评就是这些外来的价值观是被强加给中国，我们应该是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不同的观点。然而中国本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签署了这份的国际法的文件，并且是多年来一直说要争取批准这个的公约。不过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讲的正在是向批准这个公约的方向努力的声音沉静下来。那一篇的法律论文是基本论点，即使是作为公约签署国，中国亦都是承担了最起码的义务，这个就是你不能够想方设法违反该个公约的宗旨。但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跟诚心诚意签署公约是背道而驰。陆回吉认为，中国政府现时要做的是政治判断， 这个就是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否合算。但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来讲，他们要考虑是不是要等到下一次普遍定期审议的时候跟中国说请批准公约啦。我们是要改弦更张地跟中国讲，鉴于国际法也是相关的义务的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公约签署国的所作所为如何是没有违反公约的宗旨。陆维吉认为最后一种的讲法是会更加有益，不应该继续敷衍了事，让中国是一个永恒的签署国，跟中国说希望有一日你批准公约。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应该是一是就真正有意义地批准公约，一是就不要再讲自己是公约签署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推特近日取消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官方媒体账号影响力的限制措施，开始向用户推广这些账号和他们的推文。但是这个和推特的现有政策是出现互相违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去年收购推特后，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他与北京的友好关系令到外界担忧推特会不会降低限制来自中国官方的影响力。路透社在星期五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马斯克有可能最早在四月访问中国与中国新总理李强会面。一些推特用户最近在他们的为你推荐的页面上发现了来自标记有中国官方附属媒体标签的账号的推文。在这个页面上面，推特会根据他们的算法是向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是感兴趣的内容。为你推荐上的推文部分来自于用户已经关注的账号，但一些用户向美国之音反映他们看到的很多推文是来自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中国官媒的账号。丹麦智库思考中国的总经理魏海对美国之音说，他大约在一两个星期之前开始发现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账号的推文。他说最常出现在他时间线上的账号是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安柏然。曾经在新华社、中国日报工作过，但目前是中国官媒批评者的肖恩·海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从3月23号起有意识地是注意到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的推文，这些推文还是经常出现在他为你推荐页面的顶端。令人不解的是，很多这样的推文是来自于已经将海恩斯拉黑的官媒的账号。在推特上面，用户一般看不到来自将他们拉黑的账号的推文。推特的现行政策严格规定，在国家附属媒体的案件上，推特不会向人是推荐或者放大贴有该标签的账号和他们的推文。直至发稿的时候，这个政策仍然显示在推特的官方网站上。推特最初在2020年开始是为各国的官方的媒体贴上标签。在一篇的博文当中，推特写话，不同于独立媒体，官方附属媒体经常将他们的新闻报道作为推动政治目的的工具。他们相信当一个媒体账号直接或者间接与一个国家有附属关系的时候，人民是有权知情。推特说他们只是为没有编辑独立性的官方的媒体是贴上标签，因此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媒体的账号没有被标记。这个政策开始实行之后，除了不向用户推广官媒账号的推文之外，推特亦都在搜索结果里面移除了官媒账号和推文。例如当一名的用户在推特的搜索栏里面输入环球时报的时候，推特的搜索的结果里面不会显示环球时报的推文和账号。根据2021年研究中国媒体的机构中国媒体计划的发现，推特的标记和限制的政策有效降低了用户与中国官媒的互动数字。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限制政策出台之后，曾经在推特上埋怨说，他开始是看到更多人是取消关注，看起来推特最终将会扼杀他的账号。但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推特目前不再在搜索结果当中限制中国官媒账号的出现。事实上，当记者在搜索栏里面输入人民两个字之后，推特会自动推荐人民日报的账号。为了避免误差，记者注册了一个不关注任何中国官媒账号的新推特账号，但是获得了一样的测试结果。 当记者分别搜查蔡英文和美国、中国的时候，来自中国官媒批评蔡英文访美的推文和连接反美评论文章的推文，出现了在推特搜查结果的热门推文部分。当俄罗斯2022年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后，推特开始为连接俄罗斯官媒网站的推文贴上警示标签，很快连接中国官媒网站的推文亦都被贴上标签，标签写话保持知情。这条推文连接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而当用户试图是点开连接的时候，一个警示提醒会再次跳出，用户可以选择跳过这个标签并且继续打开连接。但是推特已经停止了对这些推文的标注，是虽然相关的政策仍然显示在推特的网站上。美国之音的测试发现，除了中国官媒，推特还类似地取消了一系列对俄罗斯官方媒体的限制措施。美国之音的发现获得了专家的确认，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上研究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分析师爱迪恩·苏拉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确实发现了这个现象，但是目前还没有硬性数据是与大家分享。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苏拉写话，很清楚的是，考虑到马斯克鼓励每个人都为身份认证付钱的计划，官方媒体和外交账号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很可能和其他选择是付订阅费的账号一样是被推广。推特的拥有者马斯克计划在4月1日正式上线新的认证系统，只有付费订阅的用户才能够拥有身份认证标签，即是蓝剔。这个意味着任何付费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认证，他们发布的内容亦都会被推特推广，而拒绝付费已经拥有蓝剔的公众人物和机构将会失去蓝剔。美国之音就推特取消对官媒账号限制的发现用电子邮件询问了推特，但只是收到了一个是大便的表情是作为回复。马斯克3月19号在推特上面说，之后推特的媒体电邮账号会用大便的表情自动回复所有收到的邮件。推特对官媒的标签和限制措施曾经受到过批评，一些专家和记者指出，虽然严格意义上是任何的中国的媒体都由国家掌控，但好像是澎湃新闻旗下的英文媒体第六音和财新这样贴近西方新闻报道方式的机构，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的中共的喉舌的媒体有着巨大的不同。自从马斯克去年宣布将收购推特起，中国官媒的记者就多次向他是呼吁取消标签和限制措施。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去年4月回复马斯克说，这个完全是在度歧视并且压制言论自由，推特必须改变这样的政策。中国封锁了境内对推特的访问的权限，虽然中国官员和官媒人员可以自由地在推特上是发表支持中国政府的言论和中国官方的政治宣传，但是普通的中国网民需要使用VPN 是翻越网络防火墙才可以使用这个社交的媒体平台。一些翻墙的网民和 VPN 的提供者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拘捕和惩罚。推特对官媒账号限制的取消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后台系统故障。马斯克在收购推特之后大刀阔斧进行了裁员，之后很多用户反映他们在使用推特的时候发现了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在科索沃残酷的独立战争结束近四分一个世纪之后，科索沃的前总统和游击队领导人哈希姆特哈涉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就否认对他的战争罪指控。究竟他是战斗英雄还是战争的恶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在巴黎的报道。
54岁的萨奇穿着着深色细条纹的西装，与其他三名被告阿富普、克拉斯尼奇、卡德里、维塞利同埋和里希普、塞利米一起在科索沃特别法庭出庭。这三个人亦都表示不认罪的。他们都是科索沃解放军前成员，因据称是1998年到1999年与当时的南斯拉夫冲突期间同之后实施杀戮， 酷刑和監禁而面臨多項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指控。在北約空襲將塞爾維亞軍隊趕出科索沃之後，這場戰爭就結束了。毫無疑問，這四個人是科索沃解放軍的主要領導人，他們因此而大名鼎鼎，但他們的領導地位有更黑暗的一面。檢察官阿力克斯·懷廷說，他指責薩奇和其他幾名被告進一步推動了拘押、虐待、酷刑，有時甚至死亡的政策。分析人士和人權活動人士稱讚審判向雙方持續了幾個月的暴行追究責任，不過他們亦都呼籲塞爾維亞承擔他在戰爭中犯下的那些未有得到審查和懲罰的戰爭罪行。這些戰爭造成13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數都是阿爾巴尼亞族人。這場衝突已經過去了24年了，但仍然需要伸張正義，有罪不罰的遺產仍然籠罩住這一場衝突。人權觀察國際司法部主任利茲·埃文森說，被告一方星期二開始辯論該案件，在上個禮拜接受巴爾幹調查報導網絡採訪時，辯護律師格雷波里·基霍辯稱，薩奇以及其他的被告都是自由戰士而不是戰爭罪犯。科索沃前外交部長佩特里特塞利米同意這個描述的。塞利米談到薩奇時說，他是前新芬黨主席格里亞當斯和前南非總統曼德拉等人那種類型的政治領袖，他們一直都在充滿族群和其他類型的分歧的衝突中，身處壓倒性的逆境而堅持鬥爭。塞利米對美國之音說，對薩奇審判是對科索沃來說是悲傷的一日。同科索沃解放軍其他成員一樣，薩奇被阿爾巴尼亞人佔多數的很多科索沃人視為英雄。在審判之前，幾千人在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和海牙集會支持他。雖然特別法庭是在西方壓力之下成立的科索沃法院，但他的任務是審判前科索沃解放軍成員的戰爭和戰後的罪行，因此非常不受到當地民眾歡迎。不要將受害者等同於罪犯，一名抗議者的標語上這樣寫的，這裡的罪犯所指的是塞爾維亞。好像律師基霍一樣，塞利米將科索沃解放軍描述為一個由科索沃人組成的混雜團體，在沒有明確指揮線的情況之下與壓迫者作戰，這個表明了他的領導人不能夠對其他人犯下的潛在罪行負責。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科索沃解放軍是一班來自各個村莊的烏合之眾的民兵，並沒有真正的將領，也沒有真正的坦克，與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的極有組織的軍隊作戰。塞利米說，米洛舍維奇是前塞爾維亞前領導人，他在海牙另外的戰爭罪行法庭受審期間死亡。薩奇參加了科索沃解放軍，成為該組織在1997年為建國發動游擊戰時的高層領導人之一。北約針對塞爾維亞軍隊展開了78日的空襲行動，終於在1999年結束戰鬥。2008年，科索沃正式宣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薩奇成為第一任總理。2016年，他當選總統。2020年，被特別法庭起訴後辭職。據報道，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在度稱讚他的同事，稱他為科索沃的喬治華盛頓。但是除了讚譽之外，根據歐洲委員會2010年的一份報告，薩奇一直受到很多指控的困擾，包括涉嫌參與走私武器、毒品和人體器官的阿爾巴尼亞族組織有聯繫。在海牙審判前的兩個禮拜，科索沃和塞爾維亞達成口頭協議，實施一項新的西方支持的計劃，使到長期敵視的關係正常化。塞爾維亞不承認科索沃，其他幾個國家包括俄羅斯、中國以及幾個歐盟成員國亦都不承認科索沃。一些人認為，對戰爭追究片面的責任將會滋生科索沃亞族人的憤怒，可能會危及到協議的命運，特別是在歐盟協議呼籲 普里什蒂納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该协议将保证科索沃的少数民族塞族人口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好明显，如果我们向前迈进，如果在到使到科索沃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海牙进行这样的审判，而海牙却只关注一方，这个实际上可能会为和平进程本身制造某种的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发自巴黎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2022年签署芯片法案，法案主要目标是恢复并且维持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负责经济与商务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滕立铭近期介绍说，这个目标的一个目的是建立更加坚韧、更加多元以及更加安全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这个需求在新冠疫情期间尤其明显，因为半导体供应链的破坏可能会影响从汽车到医疗设备的所有的东西。芯片法案要求国会未来五年向国务院的国际科技安全与创新基金拨款5亿美元。助理国务卿滕立铭解释说，国务院将会使用这个基金在加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坚韧、多元以及安全，同埋保护全球信息以及通讯技术生态系统的四个领域，同伙伴以及盟友系开展合作。
The first area of focus is securing and diversifying the sources of critical material inputs that are needed in microchip fabrication. This is the so-called.
滕立铭表示，第一个重点领域是保护并且分散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重要矿物输入的来源。所以，半导体制造要求我哋靠获得系钴、铝、锌、铜以及系稀土元素等重要矿物。我哋希望让新嘅更加分散以及坚韧嘅采矿、提炼、加工同回收能力上线，支持全球嘅芯片生产，包括系响美国。第二个重点领域系分散以及系确保芯片组装、测试以及包装嘅坚韧度，将呢啲嘅直片装入系产品当中。第三个领域就是为了加强美国盟友以及伙伴的政策协调。助理国务卿滕立铭表示，目的是帮助确保我们各自产业激励措施的互补性，并且在供应被破坏的时候提高协同。助理国务卿滕立铭表示，半导体方面的第四个重点领域是保护国家安全。
The goal here is to strengthen mechanisms to mitigate the risks,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that semiconductors can pose.
滕立铭表示，先进半导体的一些使用能够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目标是通过出口控制以及许可政策方面和国际伙伴协作，加强减轻这些威胁的机制。助理国务卿滕立铭表示，现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现代半导体供应链当中单独进行所有这些关键的活动。我们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合作，是实现芯片法案宏伟目标的关键。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